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一次性同内的屁孩，有陈插尾，他说每周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最屁上架，看了真是感动啊，谢谢你咯。再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瓜物 Cyrus Chang、 Varlan Fan 还有 Doris， 真的非常谢谢以上付费订阅的屁孩们。再跟大家说说书的事，我看了好多人都买了初快研究室还 tag 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大家把网络限量版的一下就订光了，负责我们书的日月出版社编辑突然就变成畅销编辑，他自己也非常开心，我也可以说自己是畅销作家耶。哎，怎么会这样，真的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呢，我生日还没到啦，不过就是这个月啦，非常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最棒的生日礼物咯。最后来说说这一集的案件，是有一位老屁孩也是铁粉 Iris 敲碗敲很久的，他其实是在最屁还没有上架前跑到我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新史敲碗的啊，让你久等了，真的很拍谁。由于这个人的月份到了，我觉得他的故事比较适合放在最屁，虽然说主角也算是一个名人啦，但是他不是一个明星或是网红，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他精彩又莫名的一生咯。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家暴以及分尸的详细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认为自己或身边的人正在经历家暴的话，请打113寻求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3年1月10日，房地产大亨乱掰的心脏骤停，在加州的医院去世了。此时的他已经因为杀害好友苏珊被判了终身监禁，而他的死却为太太凯西的失踪案留下了遗憾和谜团，因为他还来不及出席被指控杀害凯西的审判就撒手人寰，然而被他杀害的似乎还不止这两个人。这位曾经成为 HBO 影集纪录片主角的人物，曾经被媒体封为会穿女装的古怪纽约不动产富豪继承人，他的人生究竟充满了多少离奇事件呢？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Robert Allen Durst， 我就叫他乱掰，因为他就什么都是乱掰啦，大家听了就知道了。乱掰出生于1943年4月12日，牡羊座。这么阴沉的人是牡羊座，其实我有点惊讶。上升大概是天蝎吧？没啦，我乱讲的。天蝎座一点都不阴沉，最活泼了好吗？总之，乱掰的出生地是纽约曼哈顿，爸爸叫做 Seymour Durst， 妈妈则叫做 Bernice Hurston。掰爸继承了掰阿公 Joseph Durst 的事业，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也是 Durst Organization 的合伙人，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哦，而且当然还是纽约数一数二大间的房地产公司，他们最近的估价值大概是在80亿美金，这种天价我就不换算成台币了，总之就是一间赚了很多钱钱的公司啦。这间公司是1915年掰阿公跟他的兄弟们创立的，他们拥有或是新建的一些纽约最昂贵也最具代表性的地产和建筑物，像是 Henry Miller's Theater 亨利米勒剧院、 Bank of America Tower 美国银行大楼，连世贸一号大楼的开发案也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事业是真的做得很大啦。掰爸的家族这么有钱，但他就是出身名门啦，不过掰妈也不遑多让，他出生于纽约上流社会，日常生活就是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像是慈善晚宴等等。掰爸和掰妈是在1940年结婚的，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两人生下了4个孩子，老大就是乱掰，再来分别是 Douglas、 Wendy 和 Thomas， 由于之后还有大弟 Douglas 的戏码，我之后就称他为大弟。1950年11月9日乱掰家发生了一场悲剧，那就是掰妈从家中的屋顶坠楼身亡。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白妈不明原因走到屋顶上，接着有人报警，并且通知消防队前来救援。就当消防队爬上梯子准备接近白妈的时候，她坚称可以自己回到屋内，结果却因为不小心踩到了湿滑的落叶，就这样滑倒，从屋顶坠落到车道惨死。后来白爸跟警方表示，他的太太当时正在接受气喘的治疗，当天早上服用了镇静剂，但是稍晚他看起来有点精神恍惚，行为也不像平常的他。家人曾经咨询过医生，医生只是建议白妈卧床休息，但是当天下午他就只穿着浴袍从窗户爬到屋顶上了。我只能说就算是精神恍惚也算是身手矫健啦。验尸官最后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但是有很多记者和纽约社交圈人士认为白妈当时有严重的忧郁症，因此很有可能是刻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不过这些都是外界的揣测，实情不得而知。白妈去世的时候乱掰只有七岁，她也声称自己目睹了妈妈坠落。然而不止所有的孩子很难适应没有妈妈的生活，白爸也是，太太的死让他觉得非常难过，他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全心投入工作，每次回家都会直接躲进书房里，将自己埋首于书本里逃避一切。而他这么做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妈妈，他们还失去了爸爸。四个小孩基本上都是由保姆和其他的佣人抚养长大的。年纪渐长，乱掰成为一名安静内向又有一点害羞的男子，在学校里算是中规中矩，有几个朋友，整体来说生活算是相当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疯狂的事。不过认识他的人都发现他有一些小怪癖，童年的好友说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拖长的腔调，讲话之间会出现很长的停顿，仿佛在努力的把字一句一句的挤出来。虽然说乱掰很内向，他还是尝试融入群体中，参加了不少社团，包括摄影社和西班牙文社，还加入了高中足球队二军，就是想要跟大家打成一片啦。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 Lehigh University 里海大学，主修商业和经济学，并且跟掰爸一样准备进入房地产业的打算。就在这个时候，乱掰的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那就是他加入了当时蔓延各大校园的反战运动。虽然那时候有很多年轻人都投入了社会运动，但是掰爸对于乱掰的这个决定非常无法接受，因为他希望乱掰能够更认真地看待自己的人生和责任。只是乱掰当时是全心全意投入了反主流文化运动，所以根本也没有在管爸爸的话，而乱掰的人生重心也因此有了很明显的转变。他性格大变，在这之前他一直努力符合爸爸的期待，但是在脱离了爸爸的掌控之后，他便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反对上。他曾经跟一名记者说过，在我成长的年代是长发和大麻的时代，宣布自己要进入家族事业，在当时可是超级不酷的事。于是乱掰在里海大学完成学业之后，就跑到当时的嬉皮集中地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研究所。也是在这里乱掰遇到了后来对他影响极深的一个人，那就是 Susan Berman 苏珊。虽然两人吸引彼此，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成为情侣，但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友谊。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契合，那是因为苏珊复杂的家庭背景和乱掰的不相上下。苏珊出生于1945年5月18日，金牛座。她的出生地是明尼苏达州的首都 Minneapolis， 爸爸叫做 David Berman。 而苏珊的家庭背景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苏爸的关系。苏爸在1947年接管了在拉斯维加斯一间叫做 Flamingo Hotel 红鹤饭店，而这间红鹤饭店至今都还在哦。它是赌城第一间整合了豪华度假加上赌博再加上娱乐的豪华度假型赌场饭店，是由一个叫做 Bartzi Siegel 八子的人所设计的。这个八子他是一名犹太人，隶属于纽约的黑手党成员之一，他是将拉斯维加斯变成赌城的关键推手，推动了美国的地下版图，更是将黑手党势力成功的从东岸带到西岸的重要人物。1940年代的拉斯维加斯其实还是一个鸟不生蛋的沙漠小镇，八子就在这个时候规划了红鹤饭店。然而在新建红鹤饭店的过程当中，不但整个工程严重超支，工期延宕，管理一片混乱，一开幕就赔钱。而这一切对黑手党来说，他们钱钱就这样子消失了，非常 no no 啊。于是在1947年6月20日晚上，八子在女友家看报纸的时候，一名枪手从窗外开枪击中他的头部和胸部，八子就这样当场死亡了。在这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凶手是谁，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黑手党自己党内的主角。关于八子的故事也是相当精彩啦，如果有人有兴趣更深入了解的话，欢迎敲碗咯。总之八子死了之后，同一个党派的苏爸便接手了红鹤饭店，苏珊也因此从小就在拉斯维加斯长大。那刚刚说到苏珊跟乱掰一拍即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相当富有但是内部又很混乱的家庭，两人自从认识了之后就一直维持很好的关系。不过没多久，乱掰就发现研究所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就在1969年辍学回到东岸。他依然对加入家族事业兴趣缺缺，仍然沉浸在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之中，于是他就决定搬到 Vermont 佛蒙特州的小镇 Middlebury 埋中间镇，因为 Berry B-U-R-Y 是埋起来的意思， Middle 是中间的意思，所以总之就是我自己乱翻的啦。那维基百科是翻成米德尔伯里镇，但是埋中间镇是不是好解很多？顺便说一下，佛蒙特州其实就在纽约州的上方而已，所以乱掰他其实没有离家超级远，他在埋中间镇开了一间健康食品店。虽然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他在反抗家里所做的决定，但是其实这间店还是由掰爸出资的。对掰爸来说，经营这间店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他认为至少乱掰把精力放在做生意上面，对掰爸来说他也算是朝着某个他可以比较接受的方向前进。而这间店的名字就叫做 All Good Things， 都是好物。都是好物想当然而是开在一间由乱掰家族持有的建筑物里面。掰爸出资的条件就是要乱掰负责管理那栋房产，包括担任房东，照顾这栋房产里唯一的一个房客，也就是 Kathy McCormick 凯西。乱掰第一次见到凯西是在1971年底，凯西刚搬进来的时候跟乱掰说屋子里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乱掰一看到凯西立刻就被吸引了。乱掰说凯西是一个非常坚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人，不止如此，凯西也长得非常美丽。乱掰马上就把人家约出去，两人在约会了两次之后，乱掰就请凯西搬进他家一起同住，凯西也同意了，并在1972年1月入住。乱掰跟他说，太棒啦，因为我爱你，而且我也不用再去收那些东西了，那些该死的东西 Yabby 没啦， Yabby 是我自己家的。两人的感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都是好物的生意却不大好，于是掰爸就劝乱掰干脆把店收一收回家加入家族企业，因为这样子一来乱掰至少能够赚到更多钱也能抚养凯西。掰爸更希望两人能组成家庭，乱掰最后也让步了，接受了爸爸的要求，和凯西在1973年回到纽约，并在当年的4月12日结婚了。刚开始乱掰和凯西搬到大弟以及弟妹的新家同住，他们的家是在离纽约市区开车约一个小时的 Katona， 因为房子很大，四个人住绰绰有余。但是没多久凯西就觉得住在那边很不自在，主要是因为乱掰和弟弟两人经常会吵架，不停地互相挖苦对方，所以整个环境让人觉得非常不自在。凯西在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之后，他们两个就搬离了那间房子，改住在乱掰家族集团底下最昂贵的一间公寓，那就是一间位在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边的 Penthouse 顶楼公寓，能够一览河景。而两人在搬到这边之后比住在郊区要开心很多，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凯西当时是一位护理系的学生，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凯西的生日，他的生日是1952年6月15日双子座，所以他比乱掰小了9岁，他当时是21岁，乱掰则是30岁。而乱掰当时的工作当然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啦。根据他们的一个朋友表示，他们是很踏实很真诚非常普通的人。我当时觉得乱掰是一个体贴很有爱的丈夫，而我也知道凯西是真的爱着他的。虽然对凯西来说加入一个超级有钱的家族的确是让他很兴奋，毕竟可以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还能跟一些名人和具有影响力的人往来，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乱掰的生活其实相当简朴低调，而那些名人和权势人物其实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凯西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瓶，他觉得非常不好受。不过让凯西更介意的是乱掰和苏珊的关系。乱掰花了很多时间跟苏珊在一起，苏珊在1970年中期搬到纽约，开始在 US Magazine 担任记者和编辑的工作，而自己的老公花了那么多时间跟女性好友在一起，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舒服吧。不过凯西可以随心支配的时间变多了，便决定进入医学院就读，并且也开始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朋友圈。但是到了1980年， 两人的生活已经明显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乱掰希望一切都可以维持原样，希望凯西能够随传随到，永远以他为中心。但是凯西却抱怨说，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经济水准根本不在同一条线上，而他对人生有更多的期待和抱负。加上乱掰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在此时也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他想要凯西牺牲自己的人际关系，事事都以他为中心。凯西的哥哥表示，他一开始是喜欢乱掰的，但是时间一久，他就觉得乱掰对于融入凯西的家庭毫无兴趣，甚至对于必须见到他们或是承认他们的存在都觉得很烦。因此到了1980年底，乱掰和凯西的婚姻已经彻底瓦解。凯西聘请了一名离婚律师，还曾经跟几个朋友说乱掰会家暴他。1981年，凯西一边跟律师准备离婚文件，一边努力地完成医学院。到了年底，距离他拿到学位只剩下几个月。1982年1月底，29岁的凯西突然人间蒸发，消失不见了，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据说在1982年1月30日，此时的凯西已经搬出了昂贵的顶楼公寓。但是当天早上，乱掰和凯西开车前往他们位在曼哈顿南边 South Salem 的 Trousdale Lake 的度假小屋。乱掰可能是打算挽回他们破碎不堪的婚姻，想跟凯西好好的谈谈。隔天，也就是1月31日，凯西敲了邻居 Ruth Mayer 阿鲁的门，说他忘记带帽子和围巾，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他想出去散个步。不过之后阿鲁被问到细节的时候，表示不记得凯西是否有提到他是要一个人去散步，还是有其他的人跟他一起去散步。凯西跟他借了帽子和围巾之后准备离去，阿鲁便在后面喊了他一声，说他晚上有朋友来家里聚会，邀请凯西一起聚聚，但是凯西表示他有别的事了。而凯西最后一次活着被人看见，就是在当天的晚上，在一个叫做 Gilbert Najimi 小吉的朋友所举办的一场晚宴上。当天稍早，凯西打电话给小吉，表示他一定得离开家里，想去小吉那边。没多久他就到小吉家了，而且看起来非常崩溃。小吉表示凯西总是会打扮得很得体，但是当天他出现的时候只穿了红色的运动裤，而且看起来有很多天没梳头了。虽然家人和朋友早就怀疑乱掰和凯西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们两个的状况其实比他们想的更糟。当天下午，凯西跟小吉说了更多的细节，小吉才知道凯西和乱掰的婚姻到底是糟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是从凯西就读医学院开始，他读医学院这件事情对乱掰来说意味着他正在变得更加独立，而乱掰对于这件事情并不开心，觉得这样凯西就不需要他了。而他对凯西的暴力是一点一滴累积的，刚开始是一些刻薄的言语，接着事情就升级成威胁要断绝他的学费来源，再来就是肢体暴力。一开始凯西也只跟朋友轻描淡写的说乱掰曾经打了他一巴掌，但是到了1981年暴力程度再升级，一巴掌就变成了殴打，而且乱掰还会公然跟其他的女性发生婚外情，并且在想要伤害凯西的时候毫不掩饰的把这些事情甩在他的脸上。也在这个同时，乱掰酗酒和吸毒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也让他的情绪更加不稳定，而且非常的易怒。有一次乱掰怀疑凯西和一名共同朋友外遇，就是他自己可以但是凯西不行哦，他居然就攻击了那个朋友，打断了对方脸部的骨头，当场直接送急诊室。1982年1月初，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吵之后，乱掰多次殴打凯西，凯西也在这之后马上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朋友要求凯西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才能将这次的家暴留下记录。凯西最后也听了朋友的建议。而在凯西失踪的前几天，他发现了乱掰家族企业一些财务资讯的负面消息，而这些资讯非常有可能对乱掰和企业造成伤害，他打算将这些资料寄给公司内部的一位高层人士。而当凯西跟小吉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一直被乱掰打来的电话打断，他在电话当中对凯西大吼大叫，还命令他立刻回到度假小屋。而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是在当晚7点多，两人争吵了几分钟之后，凯西挂电话跟小吉说乱掰要他回家，他真的非常生气。小吉叫凯西不要回去，但是凯西还是把东西收一收走向门口，并且在离开前对小吉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查清楚，我好怕乱掰会做出什么事。而这也是最后一次除了乱掰之外有人看到凯西还活着。4天之后，也就是1982年2月4日，乱掰走进曼哈顿的一间警局通报太太凯西失踪。根据他的说辞，他最后一次见到凯西是在星期天1月31日晚上，当时他将凯西送到火车站， 让他一个人搭车回曼哈顿，然而他却等了四天才通报太太失踪。当时警察觉得这个报案时间点还蛮可疑的，乱掰于是解释说，阿凯西现在在医学临床受训啊，连续三四天都在工作很正常啊。他是觉得哎，好像好几天没看到凯西了，所以才跑来报警的。但是一个太太失踪了四天的男人，乱掰看起来却一点也不慌乱，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情绪反应，对警察来说觉得相当不对劲。警察调查凯西的失踪案初期，曾经找到两名声称在2月1日，也就是乱掰说他送凯西到车站的隔天，曾经见过凯西的人，他们分别是顶楼公寓的大楼管理员和门房。当天稍晚，有一通声称是凯西的人打电话到医学院的副院长办公室，表示自己病得很严重，无法到校，所以乱掰声称他三天都在做临床训练这个谎就直接啪扛。然而所有的线索就在这边中断了。也在凯西失踪的一周后，纽约的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大家都想要采访乱掰。而在这个同时，乱掰聘请了私家侦探来找太太，并且坚称他仍然还活着。然而乱掰在公开场合展现关心，私底下却完全是两码子事。他在面对凯西那些越来越担心的朋友时，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不在乎太太的死活。几周后，乱掰终于开口跟小吉说话时，他竟然问他说，哎，对了小吉，你有看到凯西吗？他的语气就是随意到像是在打听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而不是在问自己凭空消失的太太。短短的几个月内，乱掰就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再也没有接受任何的访问，也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凯西了。他甚至再也不回警方的电话。不止如此，他还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再去上班，也不回电话，只透过好友苏珊来转达一些讯息。而来自门房和大楼管理员的目击证词后来也变成非常的闪烁不确定。当警方在重新访问他们的时候，两人都坦诚他们其实只是从背后，而且是在一段距离之外看到一名棕色头发的女子，所以根本无法确认那个人是否就是凯西。由于没有新的线索，凯西的案件就这样慢慢的冷掉了。隔年，也就是1983年，任性的乱掰终于回到工作岗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回到单身的生活，成了一名有钱的不动产开发商。然而乱掰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对工作完全提不起劲。但是由于这是家族企业，而且真的很赚钱，他只能将就的继续做。然而由于他对事业缺乏热忱，加上私生活放纵，丑闻不断，所以掰爸选择跳过乱掰，将公司交给了比乱掰更有热忱的大弟。而这件事也让乱掰整个颜面扫地。到了80年代末期，乱掰就不再去上班了，还和家人直接断绝联系，更和纽约社交圈通通切断了联系。在90年代时，乱掰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康乃狄克州、德州和纽约之间来回游走。1995年掰爸临终的时候，乱掰终于出现在爸爸的病床旁，但条件是他的弟弟和妹妹必须先离开医院，他才愿意去看爸爸。只能说又中二又小家子气啦。而他后来更拒绝参加爸爸的丧礼。不过到目前为止，乱掰的生命中有一个一直都在而且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人，那就是他的好友苏珊。苏珊其实在这段期间过得不是太好，他写了几本小说，但是销量都不如预期。虽然有的小说被签下了电影版权，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他似乎没有赚什么钱钱，但是他还是在洛杉矶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Brentwood 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只是苏珊后来对周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多疑，就开始把家里的窗户都钉死，只要人在家就会把门窗都锁上，得了典型的 agoraphobia 广场恐惧症。广场恐惧症并不是单纯的害怕广场，而是害怕自己身处在一旦出事无法立刻逃离或获得帮助的情境当中。只要一想到出门被困住没办法马上逃，就会恐慌的一种心理疾病。1990年后期，苏珊搬到比佛利山庄正北方的 Benedict Canyon 的一栋小屋子。这栋屋子比他原本的那栋屋子小很多，但是苏珊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太大的起色。虽然说靠着卖几本小说以及替电视台做一些节目还是勉强能维生，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已经离婚并且一人独居。他当时开的车是一台1984年的车，偶尔还会自己起火。苏珊经常跟朋友借钱，生活过得相当拮据。虽然他一直知道还有乱掰能够依靠，但是到了1990年后期，来无影去无踪的乱掰变得很难联系。他们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说过话了。2000年8月，苏珊寄了一封信给乱掰，是透过家族的公司转交给他的。 因为苏珊需要买一台新车，想跟乱掰借个7000美金。除了他的车子一直起火，他其实也很想念乱掰，但是过了几个月却都没有回音。一直到11月，一张25000美金的支票寄到苏珊家，还附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说，这不是借款，是一份礼物，而且你永远都可以依靠我。而这份礼物不但能让苏珊买车，还能够还掉一部分的债务，苏珊想必非常的感谢。不过离奇的是，苏珊却在收到支票后的2周就突然死亡了。2000年12月24日，苏珊的邻居注意他家的后门已经微微敞开了一段时间，而且苏珊养了3只狗，其中一只狗还跑了出去。由于邻居知道苏珊一向都疑神疑鬼，很注重安全的问题，所以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对劲，马上报了警。警方抵达苏珊家之后，就发现苏珊倒在地板上，躺在已经干掉的血迹当中，而他的后脑勺有一个弹孔，然而屋内却没有打斗的痕迹。苏珊的皮包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却没有任何东西不见，所以绝对不是抢劫。因此警方认为这起命案像是一场专业级的处决，有点像是黑手党行刑的手法。苏珊最近又才突然拿了一笔钱，再加上苏珊的家庭背景，如果说他是被黑手党处理掉的，好像也很合理。但是奇怪的点在于，2000年左右美国政府就已经几乎瓦解了最早一批的犯罪家族，而且家族中的女性通常都不大会被卷入其中。苏珊的死要跟她爸爸的犯罪活动扯上关系，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更何况苏珊爸其实在1957年就去世了，硬要将苏珊扯上黑手党实在是太牵强了。而且现场没有打斗痕迹，苏珊又是一个会把门窗锁得死死的人，因此警方认为凶手应该是苏珊认识的人。发现苏珊尸体后的几天，比佛利山的警局就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信件上标的日期是12月23日，就是发现苏珊尸体的前一天。信件上写说要给 Beverly Hills Police， 但是那个 Beverly B-E-V-E-R-L-Y 拼错了，最后的 L-Y 它拼成 L-E-Y。 信里是一张匿名纸条，只写了苏珊的地址，还有一个字 Cadaver C-A-D-A-V-E-R， 也就是尸体的意思啦。后来有人指出，信封上把 Beverly 拼错的方式正好是乱掰很常犯的错误，他过去经常用这种方式拼错这个字。但是当警方拿这封信质问乱掰的时候，乱掰强烈的否认他曾经写过或是寄出这封信。然而警方还发现，苏珊去世的前几周，纽约警方曾经试图联络苏珊，想和他谈谈他们最近重启调查凯西的失踪案，希望苏珊能够配合，结果他就死了，这也太巧了吧。然而在这个时候的乱掰已经搬到了德州。2001年9月30日清晨， David Avena 阿伟带着孩子们前往德州休斯顿东南方一个叫做 Galveston Bay 加尔维斯顿湾的地方，因为很长我就叫他加尔湾。阿伟带着孩子们到加尔湾钓鱼，钓鱼是南方人最爱的活动之一啦。阿伟13岁的儿子 James 小詹和8岁的女儿 Alice 阿丽一家三口来到了岸边，找了个位置将线丢到水里，然后坐下来等鱼上钩。只是钓鱼对小詹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不想盯着钓竿看的小詹便沿着加尔湾的岩石岸边往前走了一小段。没多久他就听到爸爸叫他回来帮忙收钓线，小詹于是往回走。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水里有一个东西漂浮着，心里想说到底是啥小，没啦，就我这个粗俗人才会这么想。他心里想说，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是一团粉红色的东西。小詹试图想要了解那是什么东西，很快的，对人体结构很了的小詹几乎确定那就是一块人体。小詹于是朝着爸爸阿伟大喊说，那边有一具尸体耶。阿伟心想说，小詹应该是在开玩笑吧，八成只是想要吓吓妹妹阿丽。但是阿伟还是放下手边的东西跑向小詹，猜他只是看到海产之类的东西。但是曾经当过外科护理师的阿伟马上就知道小詹看到的并不是海产，而是一个人体躯干。为什么说是躯干呢？因为那个飘在海里的东西真的就只有躯干，头部、双背和双腿都不见了。阿伟将孩子们带回车上后马上报警，警方也很快就到达现场。他们将躯干从水中打捞上来后，便开始和海岸巡逻人员沿着海滩展开搜索，搜寻看看是否有其他的遗骸。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搜寻，天色暗下来之后，他们也终于在离岸边25公尺处的海面上发现了三个垃圾袋，而那三个垃圾袋当中的确装了更多的遗骸。过没有多久，在另一边的海岸线又找到了更多的垃圾袋，里面装的是这一名男子其余的身体部位。对的，没错， 这个遗体是属于一个男人的。验尸人员表示，他是一名年纪约7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死因是脸部遭到.22 口径的手枪射击一次，而且他应该是在死亡之后才被焚尸的。不过其实比这些尸块更引人注意的是，垃圾袋里不只有尸块，还有一堆垃圾，像是购买塑胶袋的收据、一块防水防污布、一把价格$6.99的手锯弓。之所以会知道是$6.99，是因为价格居然还粘在上面，还有沾血的毛巾、一只夹脚拖鞋、一只浴室拖鞋、一块皮革碎片、一堆蓝色塑胶杯、用过的纸巾，还有一份两天前的 USA Today 报纸。而这份报纸上还保留着地址标签，给年纪比较轻的屁孩们。对，以前大家都是会订报纸然后送到家门口的，现在可能比较没有什么人在订报纸了啦。而在这份报纸上的地址就是老黑的地址。另外警方还在海岸找到了一条蓝色床单和一件男用内裤。在比对了指纹之后，警方确认这位受害者的身份是71岁的 Maurice Black 老黑。老黑是当地的居民，有些轻微的犯罪记录，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很好，表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个性很急、要求很多的人，总之就是一个脾气不好的老人啦。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一位曾经跟老黑打过交道的店老板表示，不管他在店里有多忙，老黑都会直接闯进店里，要他放下手边所有的事去见他。老黑的妹妹则表示，老黑如果跟谁起了争执，他就会跑去抗议，站在对方的建筑物前示威。警方猜测他可能因此很容易树敌。然而在访谈了一些邻居和熟人之后，大家都认为他虽然有点讨人厌，让人不舒服，喜欢踩人家的点，但是老黑不是那种会威胁别人或是跟别人到处抱怨、到处树敌的人。警方循着报纸上的地址来到老黑家，是一栋位于一条安静街道上的 fourplex。 所谓的 fourplex 就是那一种四户人家连在同一栋建筑物的房子，屋内的管线基本上都是互通的啦。警方先在屋外巡了一圈，没多久就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空的黑色垃圾袋，和装着老黑遗骸的垃圾袋是同一种类型。接着就是装防水防污布的外包装以及大量的纸巾，那这些纸巾也和海岸发现的垃圾袋里的纸巾相符。于是警方又搜索了第二个垃圾桶，结果又挖到宝，里面有更多的证据，包括一把.22口径的手枪、一枚已经发射过的弹壳、一张检查视力的收据。而收据上的名字则是来自于另一名住在老黑家对面的住户，那就是乱掰。不过奇怪的事情来了，根据房东的说辞，他们这边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乱掰的住户。住在老黑家对面的是一位叫做 Dorothy Sinner 多乐的中年妇女，她还形容多乐是一位人很好的中年女士。而且多乐从2000年开始就住在那间公寓里，大概是老黑搬进来后的一个月入住的。多乐从来都没有制造过任何麻烦，警方听了一头雾水。但是房东又赶紧表示，实际上住那间公寓的人并不是多乐本人，而是他的姻亲兄弟，也就是姐姐或妹妹的老公之类的啦。而所有的租屋安排都是透过电话完成的，因为那个姻亲兄弟说多乐的喉咙生病了，所以无法说话。因此房东有几次跟多乐沟通的时候都是透过手写便条纸来沟通的。不过房东表示他见过那个姻亲兄弟几次，但是从来都没有看过多乐和姻亲兄弟同时出现。警方在搜寻老黑和多乐的公寓时，便确定了这两个公寓就是案发现场无误，因为在墙壁和地板上都有血迹，还有一条血迹拖痕从一间公寓一路延伸穿过走廊到另外一间公寓去。接着警方又在多乐的公寓内找到了一把长约10公分的水果刀，英文是叫做 paring knife， 通常都是翻成削皮刀啦，就是拿来削皮用的，以及一双沾满了血迹的靴子。除此之外，警方还在公寓外面的停车场发现了血迹。而在老黑遇害的当晚，那名住户表示他曾经在停车场看到一名不认识的男子正在把黑色的塑胶袋放进一辆银色的汉达本田汽车里。监视人员在多乐的公寓搜证，却发现多乐的公寓非常诡异。他虽然在这间公寓住了将近一年，家具却非常的少，只有一张沙发床、一张小桌子以及一台电视，就是极简生活来的啊。更极简的是，他的冰箱完全是空的，瓦斯炉一次都没有用过，地板也很明显的被人刻意彻底刷洗过。但是当监视人员把地板的瓷砖掀起来之后，却发现大量渗透下去的血迹，还把下面的木板都浸湿了。而血液分析的结果，那就是老黑的血。警方根据邻居的证词， 开始调查登记在多乐地址名下的车，结果却发现乱掰在这个地址下登记了一台银色的本田车。而当警方把乱掰的照片拿给房东看的时候，他马上就认出乱掰就是他一直认为是多乐姻亲兄弟的那个人。更重要的是，他长得跟多乐也很像。房东越看那张照片就越觉得，那根本就是他吧，多乐根本就是乱掰啊。也在这个时候，警方马上就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多乐这个人，而杀害老黑的主要嫌犯就是乱掰。几天后，2001年10月9日，一名巡逻警察发现了那辆银色本田汽车，并将车子拦了下来。当警察要求看身份证的时候，驾驶递给他的却是一张饭店的房卡，上面写着 Jim Trous 阿金。阿房卡又不是身份证，所以警方就请驾驶下车，并且拘留了这名男子。搜查了车辆之后，发现了一袋大麻、一把90mm手枪以及一把手锯弓，而这把手锯弓和在老黑证物当中发现的那把非常类似，而这名男子就是乱掰。那么这个手锯弓是否就是分尸用的呢？验尸过后的结果，法医认为应该是用水果刀将肌肉切开，再用手锯弓把四肢切下来的，所以的确就是凶器没错啦。警方以涉嫌谋杀老黑逮捕了乱掰，这让很多人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乱掰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朝别人脸上开枪的人。然而警方在深入调查了乱掰之后才发现，乱掰跟他们以往调查过的任何人都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仿佛过了1000种人生，但是没有一种是好的。乱掰在被逮捕的期间一句话都没有说，最后是以$250,000约台币800,000交保。这点小钱对乱掰来说根本是小 case， 并且预定在下一周，也就是10月16日必须出席听证会。但是在听证会的当天，乱掰却没有出席，不见人影，因此被列为在逃嫌犯。法官撤销了乱掰原本的保释，并且把保释金额提高到$750,000。而警方认为他之所以会逃，是因为乱掰很清楚，如果案件真的上庭审理的话，他的胜算可能不高。警方继续挖了乱掰的背景之后，还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那就是几周前帮乱掰缴保释金把他保释出狱的女子叫做 Deborah Lee Sheraton 逮捕。她不是随便一个路人甲，她其实是乱掰的太太。他们两人是在乱掰搬到德州前的几个星期才结婚的，但是她却没有跟乱掰一起住在老黑对面的公寓中，所以他们结婚是结假的嘛。由于警方开始通缉乱掰，在接下来45天之内，他们接到了很多民众打来的电话，表示他们可能看到乱掰，有的说他在墨西哥，有的说他在纽奥良、纽约或是东岸各处都有。然而以乱掰的财力来说，他要跑到哪个遥远的国家或是某个小岛都是很有可能的事。不过乱掰却在11月30日落网了，而他被逮捕的地方却是在宾州的一间超市里。而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偷了一个三明治。身为一个超级有钱人，到底为什么要偷三明治呢？重点是他身上并不是没有现金，实际上他所带的现金根本多到可以把店里所有的东西通通都买下来，搞不好甚至可以买下整间店。所以当警方问他为什么要偷三明治的时候，乱掰表示 I don't know why I did it, I guess I'm just an asshole，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想我就是一个混蛋吧，我就是烂的意思啦。逮捕乱掰几个月之后，警方对外公布了他们追捕乱掰的细节，其中包括他在好几个州之间被一路追踪的过程。据说他在逃亡的六个星期间，至少用了六个假身份，而他取名字的灵感都是来自于他以前的同学，或是他曾经雇佣过的维修工。而且他还曾经两次假扮成女性，不只是穿女装而已，他还会戴上假发。不过也不意外就是了，毕竟他在德州的公寓里已经这样子做很久了。警方也表示，在追捕乱掰的期间，由于乱掰完全没有使用他们掌握的银行账户，也没有使用信用卡，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为了逃避追捕做了相当缜密的安排，最后却因为偷三明治被捕，真的是很讽刺又很奇怪啦。还记得乱掰已婚吗？他的老婆戴布在警方冻结乱掰的账户之前，还曾经试图从银行提领$1,800,000，大概就是知道快要发生大事了，所以想先捞一笔的感觉。除此之外，乱掰曾经用老黑的证件租车，而他逃亡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从德州往东北移动，一路住汽车旅馆以及停靠卡车休息站。乱掰的律师曾经尝试将审判一再延期，但是失败。乱掰杀害老黑的审判便在2003年9月正式开庭。由于乱掰的身份，审判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轰动，甚至有媒体毫不留情地形容乱掰是 An eccentric cross-dressing New York real estate heir， 一名会穿女装的古怪纽约不动产富豪继承人，非常政治不正确啦。不过毕竟那是2003年。法院上，乱掰的律师表示，警方在公寓外翻查垃圾的时候侵犯了乱掰的权利，那是因为很多将乱掰与命案连起来的关键证据都是在那些垃圾桶当中找到的。他认为警方试图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取得他们用合法的手段做不到的事，甚至利用了房东。不过法官并不同意律师的说辞，表示那些垃圾桶是政府的财产，不是乱掰的，所以所有的相关证据都可以被采纳。检方则表示，这是一桩再单纯不过的谋杀案，并不是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死亡。乱掰杀害老黑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认为他是为了冒用老黑的身份才杀害他的。然而辩方律师主张，老黑当时用枪威胁乱掰，两人因此发生扭打，乱掰才意外地杀害了老黑，事后不得不分尸老黑，不得不到底是怎样。辩方更跟陪审团表示，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乱掰是蓄意杀害老黑的。而乱掰之所以逃走，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陷入恐慌的人，他是在情绪失控慌乱之下才逃走的。更表示老黑在他死去的前几周一直将乱掰当成目标骚扰他，乱掰非常害怕老黑，认为他是一个暴力的人才会这么干的啦。而检方虽然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乱掰杀害了老黑的，但是他们却缺乏了直接的关键证据来证明他所开的那一枪是蓄意的。2003年11月5日陪审团进入讨论阶段，整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到了第三天，他们甚至要求法院书记官重新宣读乱掰关于争夺那把枪的说辞。在讨论将近一周，陪审团最后做出了乱掰谋杀老黑无罪，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检方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乱掰对老黑开的那枪是蓄意的。大家听了是不是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但是这还不是最扯的，乱掰虽然仍然得为他其他的罪行，也就是两项弃保潜逃罪以及一项湮灭证据罪 aka 分尸老黑的尸体负责。2004年12月乱掰接受了认罪协议，因此换取了只要被关5年的刑期。由于乱掰已经服刑了2年，所以他只要再被关3年就自由了。听了很多真实犯罪的人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刑期只是说说的而已，通常都不会关满。乱掰因此在2005年7月15日就被假释出狱了。不过假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留在指定的地区，并且要避开某些地点，像是老黑发生命案的那栋公寓。但是乱掰就是反骨，他才被假释不到2周，不知道干嘛非得回到那栋公寓不可，然后就因此被送回了监狱，将剩下的刑期服完，一直到2006年3月才重获自由。老黑的谋杀案爆出来之后，媒体就自动将凯西和苏珊命案也拿出来连连看。由于这些故事都非常的耸动，呈现了乱掰夸张又离奇的人生，马上就有编剧对于他的人生故事非常的有兴趣。2003年以独立纪录片 Capturing the Friedmans 弗雷德曼暗黑秘辛大获成功的 Marcus Hinchy 以及 Mark Smerling， 由于我不会分开讲他们两人，之后就直接叫他们双马。弗雷德曼暗黑秘辛是在讲一个发生在纽约的儿童性侵案的审判对加害者的家庭所造成的影响的纪录片。而双马在得知了乱掰的故事之后，便以乱掰和凯西失踪案为灵感写出了一个剧本，并且找了拍摄弗雷德曼暗黑秘辛的导演 Andrew Jarecki 阿竹来拍摄。而这个剧本也很快就被恶名昭彰的 The Weinstein Company 买下了，但当时还没有 Me Too 运动，所以还没有那么恶名昭彰啦。总之他们找了 Ryan Gosling 饰演以乱掰为原型的男主角，以及蜘蛛女 Kristen Dunst 饰演以凯西为原型的女主角来演出了这个剧本。而这部电影就是2010年推出的 All Good Things 都是好物。听到名字大家应该很快就会联想到乱掰开的健康食品店，没错，这部电影的主轴就是围绕在乱掰开健康食品店的时期。不过这部电影的中文翻译其实是美丽破绽，然而这部电影并没有直接暗示或是虚构乱掰杀了太太，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不过这部电影推出后的评价相当两极，票房也不是很好，很多影评人都表示真实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戏剧性远比电影里的虚构版本还要来得强烈。翻成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真实发生的事比电影还要好看的意思啦。虽然如此，其中一位观众很喜欢这部电影，甚至亲自打电话给导演阿竹致谢，而这位观众就是乱掰。他觉得这部电影对他的人生评价非常的公允，更夸张的是他主动提出参与美丽破绽所发行的导演讲评版 DVD。 在讲评当中可以听到乱掰一再确认一些暴力场面的真实性， 其中一段还包括他讲评影片中虚构版的他杀害老黑的分尸情节，他用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表示这大致上是正确的，就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一样。阿竹花了很多时间跟乱掰相处，不过在这个时期乱掰还是因为苏珊的命案正在接受洛杉矶警方的调查，同时间也在接受凯西失踪案的调查。虽然凯西在几年前早就已经被纽约法院宣告法律上死亡了，只是照理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乱掰应该尽量避免在媒体前曝光或是引起任何的目光，他却决定反其道而行，反而向阿竹提出了要一起合作来制作一个关于他人生与法律纠纷的企划，而且还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他们合作的成果就是2015年在 HBO 所推出的六集迷你影集 The Jinx,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Durst, 黑色豪门一案。那这个影集是从25个小时的访谈素材中剪辑而成的，内容除了涵盖很多关键事件，包括凯西失踪案、苏珊命案以及老黑分尸案之外，也描述了乱掰跟自己家族破裂的关系，还收录了乱掰大弟的访谈内容。很多内容都是大弟讲述了跟乱掰所说的完全不同版本的内容。而黑色豪门一案在2015年2月首播的时候马上就造成了轰动，除了故事本身非常的耸动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乱掰这个人真的是怪到爆炸。虽然乱掰本身参与了影集制作，但是他在影集当中讲了很多感觉完全没有认识的话，就像是他没有自觉自己在参与影集的制作，有很多话甚至可以被解读成没有在遮掩的认罪暗示。然而在整部影集当中，他始终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太太凯西，也没有杀害好友苏珊，导演阿竹也没有要质疑或是挑战他的意思，而是一直到了影集的最后才给了观众一个超级震撼的结尾。而那听起来就像是乱掰彻底的自白。在第六集，也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阿竹和乱掰结束了一段访谈。而在那段访谈当中，乱掰大概是被附身，一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打嗝。没啦，附身我乱讲的。总之乱掰因为想要上厕所必须暂时离开，而他独自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时候，麦克风其实还开着哦，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麦克风还在收音和录音，于是就开始自言自语。欸，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啦，但我自己是一个不大会跟自己说话的人。我老公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一个脑子常常会有声音跟他对话的人，因此有时会自言自语，只是没有像乱掰那么严重。据说乱掰从小就有这个习惯，所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让大家觉得震撼的是他自言自语的内容，有些话是听不太清楚，但是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他说了一句 What the hell did I do? 我到底做了什么？接着又说 Kill them all, of course. 但是把他们全部都给杀了啊。而他这段话也把大家都吓傻了。更戏剧化的是，在第六集播出的前一天，乱掰就因为苏珊的命案被逮捕了。而这个逮捕似乎印证了第六集结尾的内容，也就是乱掰似乎承认了杀害凯西和苏珊。但是问题是，这部影集的访谈素材其实是花了多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阿竹和他的团队其实早就知道这段自白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向警方通报。不止如此，阿竹还曾经从苏珊的朋友那边拿到了一些证据，包括一封乱掰写给苏珊的信，那封信的笔迹跟当年比佛利山警方所收到信，也就是写了苏珊的地址和尸体的信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连 Beverly 拼错的方式也都一样。当然这些事情让黑色豪门一案的制作团队看起来不大好看啦，有点感觉像是共犯。不过据说他们在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内心陷入了很大的挣扎，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律师告诉他们，如果太早把证据交出去的话，证据的效力很可能会被法律上挑战，甚至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审判。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新闻专业伦理，如果他们把证据直接交给警方，不但会暴露他们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还很有可能被传唤上庭作证，所以他们当时复杂的心情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实团队在播出的前两年，也就是2013年开始，就已经在配合警方的调查了，他们在他们能做的范围内尽力做他们该做的事。而第六集最后的自白其实并不是乱掰在厕所里所有自言自语的内容，也就是说荧幕上所呈现的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发生的样子。虽然乱掰的确说了把他们全部都杀了的话，但是原本录音其实更长更奇怪，完整录到的其实并不是他真的做了什么的自白，而是一连串奇怪的自言自语。那我原本是想要翻译给大家听，但是因为很怪而且完全没有逻辑， 所以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还是一直在打嗝，但是当他说我做了什么以及当然是把他们全部都杀了啊这两句话之间，其实还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如此，他整段听起来还像是在承认一些什么事情，只是没有像导演剪的那么直白那么戏剧化啦。乱掰之所以会被逮捕，的确跟影集团队的合作有关，而乱掰是在纽奥良的一间饭店被逮捕的，而且还是用假名入住的。在这之前，就有人跟警方投诉说看到乱掰在饭店大厅里神情恍惚的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乱掰在几年前也因为违反家人对他申请的限制力而受审，但是最终是被判无罪。只是在这次判决的几个月后，他又在德州休斯顿的一家药妆店被逮捕，那是因为有人看到他对着放糖果的架子尿尿。那这个尿尿事件他后来是选择不抗辩，他的律师也成功的主张尿尿事件是一场医疗事件。是医疗在哪呢？乱掰在纽奥良因为谋杀苏珊的罪被逮捕之后， FBI 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他正在计划逃离美国的证据。他们在乱掰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一把上膛的.38 口径手枪、护照和出生证明、一张假驾照、美国南部和古巴的地图、超过42,000美金的现金，被小额分装在多个信封当中，用来寄往他打算逃亡的地点，以及一个肉色的乳胶面具。我觉得这面具真的相当诡异，他是不是很喜欢 cosplay 啊？但是考量到乱掰当时神志不清的精神状态，他先是被送去做心理治疗，后来才交由法院处理。不过在这项安排之后，他的律师立刻反乱掰有心理问题的说法，还表示他没有自杀的倾向。不过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担心吧。虽然乱掰本来就一直都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但是从2015年被逮捕之后，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他心理不佳的状态几乎都会跟着出现。乱掰大帝在一篇访问当中曾经提到多年来哥哥一些诡异的行为。他说在凯西失踪前，乱掰养过一匹阿拉斯加犬，就是很像哈士奇的狗啦，但是更大只，拉雪橇的那种。他一共养了七只狗，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 Eagle。 然而在他饲养这七只 Eagle 的六个月内，他们却一只接着一只以不同的原因神秘死亡。重点是他们是怎么死的，遗体去哪了，却没有人知道。而大帝认为杀害 Eagle 们的就是乱掰，他这么做是为了日后杀害凯西做练习的。乱掰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做心理治疗后，才被判定他身心状态能够出庭受审。而在这期间，他也接受了喉咙癌的治疗，顺便处理了他其他多项身体和心理的问题。纽约警方更没闲着，他们全面加快凯西失踪案的调查进度，除了和洛杉矶警方以及 FBI 合作之外，还取得了搜索令，对乱掰的公寓进行搜索，查扣了大量的物件。警方找了很多证人，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为了避免出庭，展开了相当激烈的法律攻防，但是最终没有人躲过传票，还是得出庭作证。而乱掰的审判原本要在2020年3月开庭，又因为疫情延到了5月。检方表示乱掰除掉苏珊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同意配合警方重新调查凯西的失踪案，更认为苏珊在1982年就已经知道乱掰杀害了苏珊的事，甚至协助他掩盖罪行。苏珊一位叫做 Nick Streven 的朋友也曾经在一场听证会当中表示，苏珊曾经很明确的跟他说乱掰杀害了凯西，由于苏珊他非常的爱乱掰，也想要保护他，才会同意帮忙他掩盖罪行。而他帮助乱掰的其中一个行为就是打电话到苏珊的学校，假装自己是凯西请病假。然而苏珊虽然是一位忠诚的朋友，但是他其实不擅长保守秘密。他更曾经跟一位朋友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定是乱掰做的。而苏珊被杀害的那个时间，乱掰也正好在加州，再加上那封寄给洛杉矶警方的信，乱掰在否认了20几年之后，他的律师后来居然在法庭上承认那封信其实就是乱掰寄出的，但是苏珊绝对不是他杀的哦。那么写尸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嘞？不止如此，他们也表示乱掰在那段期间的确是在加州，也在苏珊过世之前进入过他家，但是他们依然否认苏珊就是乱掰杀的，更表示纸条只能证明寄信的人知道那栋房子里面有一具尸体，并不代表他就是杀害苏珊的人啦，还表示检方是为了搭 HBO 影集的热度来办案的啦。不过检方表示他们承认这个案件的确缺少了直接证据，多数证据都是属于间接证据，而且数量很多，来源的可信度很高。而其中一个来源就是乱掰本人，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苏珊死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苏珊家附近，而是在现场， 而且他似乎在苏珊还没有死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家里会有一具尸体了，因为那封信标的日期是苏珊死亡的前一天，而法医也确认这一点。在经过了漫长的审判之后，陪审团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讨论，在2021年9月17日判乱掰杀害苏珊有罪。10月15日法官表示这起谋杀是灭口式杀人，而且是骇人听闻的罪行，也驳回了辩方要求重审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有压倒性的有罪证据，乱掰也因此被判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由于检察官利用多项有力的间接证据成功的定罪了乱掰，纽约警方随后也对乱掰提出二级谋杀罪的指控，认为他在1982年杀害了自己的太太凯西。但是遗憾的是，乱掰在出席苏珊的审判的时候身体状况看起来已经很差了，他一直都坐在轮椅上。2022年1月10日乱掰在家中的 San Joaquin Hospital 因为心脏骤停去世，享年78岁，根本还来不及出席杀害凯西的审判。因此凯西是否是被乱掰所杀害的，尸体或是人到底在哪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HBO 在睽违9年后于2024年4月推出了黑色豪门一案第二季，一样是6集，而这6集的内容是聚焦在第一季影集播出之后乱掰一直到他死亡为止的人生历程。不过有很多人认为因为第一季非常的戏剧化，大多数人也知道第一季是如何让乱掰垮台的，所以第二季相较之下平淡很多。不过还是推推大家都去看看第一季，非常的精彩哦。接下来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之前在第29集投稿过的一个提供故事的人，他要提供的是其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自己和爸爸。他说上次提供的故事比较悲伤，这次来提供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故事。我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小时候是给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都会抽烟，而且爷爷还是用烟斗在抽刮胡哨。小时候好奇烟的味道，于是爷爷就偷偷让我试了一口。当时爷爷抽的是黄长寿，当时觉得烟超级臭，就对烟没有什么兴趣了。到了国中正值叛逆期，开始学会抽烟，跟三五好友下课的时候都会躲在学校厕所享受那10分钟的时刻，但也因为太享受常常被训导主任抓。但这种违反校规的行为就会通知家长到校，已经记不得我爸因为我抽烟事情被通知多少次了，但是我会抽烟这件事我爸是知道的。出社会之后依然还是会抽烟，但我从不在家人面前抽。某一年的中秋节，我爸的好朋友来我家过节，当时气氛超嗨，再加上有喝酒，所以非常想抽烟。我就跟我爸的一个朋友说我好想抽烟哦，刮胡那个姐姐知道我会抽，姐姐就怂恿我说趁你爸现在在嗨，你去跟他说你想抽，他应该会同意哦。刮胡虽然我爸知道我会抽烟，但我其实没有烟牌。补充一下，烟牌是指能不能在长辈面前大方抽烟。问了之后我爸欣然同意，我当然二话不说立刻享受一番。这时我爸兴冲冲的从房间拿了一根烟出来给我，然后跟我说你以后要抽的话不要抽超商那一种啦，抽我这个，我这个比较天然。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试了那根烟，后来因为跟朋友还有约，所以没多久就出门了。骑车骑到一半的时候我爸打给我，接通后我爸就先问我你还好吧，有没有觉得不舒服还是晕晕的，我就说没有，他就说好那你小心骑车嘿，电话就挂断了。我超纳闷的想说我爸干嘛打来问我这个，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拿大麻给我抽啦，刮胡小哭脸完。他最后说谢谢 Y 在念我上一个投稿故事的时候不假思索的说出真的是死人欸，那种被理解的感觉很疗愈。感谢你再次投稿哦，而且刚好念到你投稿的时候都是很长的案件欸。欸，爸爸很了呢，他居然知道大麻比香烟还要天然，居然会拿大麻给你抽，我觉得好好笑。不过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大麻在台湾是非常违法的哦，建议大家还是到大麻合法的国家享用会比较好。我在20几岁的时候其实也会抽烟，我抽烟大概也是偷偷来没有拿到烟牌，但是我曾经问我爸说如果我抽烟你会怎样，我爸就直接回我说打死你。但是后来他有一次出国回台湾，从机场买了他觉得很高级的香烟，居然拿给我问我说你要不要，我只能说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爱女儿啦。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戒烟了，所以就拒绝他了。不过我爸从来都没有拿大麻给我抽过，他应该也没有在使用就是了。我是不知道你是几岁了啦，不过在我这个年纪看了很多抽了几十年以上的老烟枪友人们，他们的牙齿状况似乎都不大好， 不是变黑就是变焦黄，但健康也有受影响啦。所以如果有抽烟的屁孩们，牙齿要顾哦。如果能戒当然是最好的，我是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戒烟了啦。好啦，就这样，很可爱的故事，非常谢谢提供故事的人。如果还有其他的故事，也欢迎你再投稿咯。非常谢谢你支持醉屁支持我，也谢谢你再度投稿，很开心。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